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很高兴又再一次见面了，我是曹牧师。那么今天呢，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个呢，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内容的一个重点。保罗啊，他传福音的大前提就是人在公义的神的面前都被定为罪人，那是没有例外的。所以呢，人人都需要相信福音，才能够和神呢建立了亲子的关系。这个是我们上一个节目里面讲到罪的普遍性。说到外邦人，他们在宗教上堕落，不把神当神，在道德上堕落，放纵情欲。说到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虽然是得天独厚，有神的启示，有神的立约，但是呢，他们自以为义，明知故犯。所以保罗最后呢，做了一个总结呢，那就是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呢，都是在罪恶之下。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里面说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跟着在三章十九节里面说到，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这就不是描写一个亲子的关系了，却是一个公义的法官和犯了罪的罪人的关系。那么神怎么样能够保持他的公义的性格，同时又使得罪人被宣告为义人呢？哎，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思想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也就是保罗要传讲福音的内容，因信称义的真理。那就是神可以在审判中宣告信耶稣的人的罪得到赦免，称他为义人，同时呢这样做呢，显明了神的义。我们来念一下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在罗马书里面是一个关键的经文啊。那里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呢，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呢，却蒙神的恩典呢，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呢，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呢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么在没有开始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以前呢，让我先把几个要紧的词句啊分别解释一下。称义是一个属于法庭的用语，法官说我宣判某人没有罪，这就是我称他为义。假如那个法官说我宣判某人有罪，那就是定他的罪。定罪呢，是刚刚跟这个称义呢有相反的意思，都是法官在宣判当中呢所用的词句。称义呢和赦免呢并不是完全相等，赦免呢是从负面免除了刑罚，称义呢是从正面宣告呢有公义的身份。罪人不仅仅得到赦免，并且还恢复了他在神面前做子女的身份。称义既不是赦免，也不是成圣，称义是宣告一个人公义，并没有使他成为义人。称义和重生呢，虽然不同，哎，却是同时发生的。一个是得到新的地位，一个是得到 新的生命，这个新的地位是因为从新的生命而来的。那么称义呢，使我们得到法律上的义，并不是呢道德上的义。称义的宣告呢，好像是有一种启动的作用啊，让我们开始走上成圣的道路。成圣呢是一个毕生的道路，毕生的过程，来实践道德上的义。在第三章第22节写下因信称义的定义，就是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耶稣的人。这是一个重点，是神称我们为义，而不是要人称我们为义。神的义不是人本身就有的，或者是靠什么行为来得到的，不是自己加的，也不是给别人加的，乃是呢神自己加给人的。加给谁呢？这里面说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么相信什么呢？相信谁呢？我们待会儿呢再来思想相信的这个内容，相信的对象。保罗呢先要说清楚另外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神所加给人的义是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这是在三章21节说的，说明了这个不是靠人守律法去得来的。先前在20节已经讲得很清楚，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的。紧跟着呢，他说出第二个重点，那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是符合了旧约的启示。21节所说的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哎，怎么样是在律法以外又是有律法为证呢？听起来不是有点矛盾吗？律法告诉我们，神对人的要求是在道德上要照着律法而行才能被称义，但是人是做不到的。这倒不是因为律法有什么缺点，而是因为呢人有软弱。神的义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不是加给一切满足律法要求的人。但是呢，这个律法以外所得到的神的义呢，并不是什么新的观念、新的看见，是保罗新想出来的，而是在旧约律法和先知的启示里面已经有了很多的象征和预表，告诉了我们他满有恩典的心意。其实啊，因信称义呢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已经有了真理，一直呢就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的。那么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的经文呢会仔细的解释这一点，我们呢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就不提了。现在我们回到一个重要的经文呢，就是22节最后的一句话啊，那里说并没有分别。我们要从三个不同的观点来明白这个保罗的意思。第一，从人的需要来说是没有分别，因为呢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呢达到神的标准。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有同样的需要，没有例外，是普世性的，世人都犯了罪。第二呢，从救赎的方法来说呢，只有一个方法，对神的选民犹太人也好，对外邦人应许之外的人也好，没有分别，都需要蒙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信是同一个门径，要跟神和好，每个人呢都要经过这个恩典之门。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是外邦人得救是一个办法，犹太人得救是用另外一个办法，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相信啊，没有分别。那么第三个观点呢，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29节跟30节的经文，就是在第三章29跟第30节的经文里讲到，神对每个人来说呢是同一位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呢，神救赎的图景呢也是一样的，因信称那受隔离的为义，也因信称那没有受隔离的为义，都是经过信的这个图景。受隔离的和没有受隔离的就没有分别了。那么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关于相信的内容啊，相信的对象。那么刚刚念的那个24节里面告诉我们，唯一的救恩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对我们罪人来说呢，是白白得来的，但是对神来说，他是付上了重大的代价。在因信称义的后面，也就是我们相信的对象和内容里面，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有他流出的血倾倒出他的生命，成为了挽回祭，挽回神公义的愤怒返回到他自己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承担了这个愤怒啊，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直接说明了这一点，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和保罗在这里二十六节所说的是一样的，他用十字架呢为我们呢成了三件事情。第一，就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称我们为义。这个救赎这个观点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容易明白的，他们会联想到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和在巴比伦被掳的经历，所以他们知道被得救回归到本地的这个观点他们是很熟悉的。第二点，神凭着耶稣的血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这里的一个重要点呢，就是挽回祭，耶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这是献给神的一个祭，是神自己预备的。这里说神设立啊为挽回祭，意思带着有挽回神的愤怒，是神向罪所显的愤怒。那么神的愤怒一定要得到那个平息才行，否则的话呢，他的供应呢是不能够保留下来的。最后呢，保罗用了这个显明，他这样做是为了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相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十字架不单单是成就了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的挽回祭，它也是一个公开的启示，它显明神的义是确实的。那么最后呢，保罗呢还是觉得这些犹太基督徒啊会认为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啊是标新立异啊，以为人在旧约里是靠着行为得救的，在新约里是靠着信心得救的，或者是这个新的这个道理呢是专门呢给外邦人的，那么犹太人呢可是另外有得救的途径。那么保罗呢就很肯定的说，这样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他要说清楚因信称义的真理是旧约呢早已经有的教导和启示。所以啊，他就把犹太人所最敬佩的亚伯拉罕来做一个例子。那么这就是罗马书第四章的内容了。保罗呢一共呢从四个角度呢来看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心意，三个是从父方面的，一个是从正方面的。说出亚伯拉罕被神称义是因着他信得过神，因信称义的真理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已经实践了。第一方面，保罗说明亚伯拉罕不是靠行为称义的，这个呢是在第四章里面的开头八节可以看到的。保罗说亚伯拉罕称义不是因为行为，因为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假如是因为行为的话，那就可以自夸，但是他说人在神的面前并无可夸，无所可夸的。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保罗说亚伯拉罕不是因隔离称义的，这个是在第四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因为他称义在先，隔离在后的，中间相差了至少也有十四年之久，所以呢，隔离不是称义的理由，隔离可以认为是一种记号，或者是像十一节所讲的是一个印证。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保罗说亚伯拉罕不是因律法称义，这个是在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到十六节。保罗说亚伯拉罕称义不是因为守律法，因为怎么？律法是神在几个世纪以后才给犹太人的。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因为他以信心来回应神的应许。第四方面，也是从正面呢来做一个结论，就是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这个是在第四章的最后一段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信心是在先，跟着才是行为、隔离、律法，这都是后来的。所以亚伯拉罕虽然是旧约的人物，但也是因信称义，可见呢，这一直是神的心意，在旧约的教导里面是有根据的。亚伯拉罕的信从前如何在无望中，在没有希望中，在没有盼望中，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凭信心有指望，深深的相信神能够使无变有，这种信使得他称义。今天我们假如是效法亚伯拉罕，用信心来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我们就同样的得以称义。保罗应用创世纪的经文，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这个词在原文里是一个字，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了有十一次之多，这个意思呢是有推到别人的意思，将义推到了信的人身上。第四章二十三节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单为了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把我们算为义，把义推到我们身上。听众朋友，你愿意神算你为义吗？你要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献上的挽回祭吗？你假如信的话，你今天就可以这么样子做，他就把他的义加给你，称你为义，所以呢，你也就是成为义人了。这个不是说在道德上你成为义人，但是在神的律法之前，神的公义的面前，你成为一个义人。我们刚刚讲到相信的对象啊和相信的内容，我们说到相信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它的内容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呢为我们成全了三件事情，我们刚刚呢一个一个的也都讲过，现在呢把它呢放在一起。第一个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称我们为义，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称我们为义。另外一个呢，第二点呢，就是神凭着耶稣的血设立了耶稣呢作为挽回祭，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为神对我们有公义的要求，那就是这个原因才定我们为罪人。现在呢，因为耶稣做了挽回祭，所以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第三点呢，就是他这样子做，他不单单是救赎我们，同时他成为挽回祭，他这样子的做是为了要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这一点是很要紧的啊。他不仅仅是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他这样做同时也表达了他自己的义。好，那么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信称义的内容。关于因信称义呢，保罗呢也可以说呢说了三方面。 第一方面呢，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呢的来源是出于神自己，是他的恩典主动的把神的义加在我们身上啊，不是别人想出来的，是神他主动的把神的义加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也一二三的讲过，这个不是保罗心想出来的，这是在旧约里面已经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到，这是神的心意。那第二点呢，就是因信称义的根据，神根据什么可以白白的来称罪人为义呢？又能不损害自己的公义呢？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的那么样子的注重基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实在是我们唯一能够有根据的知道神称我们是义人。因信称义的方法就是唯独信心，这是第三点。因信称义的方法就是唯独信心，唯有靠信心，完全不靠行为。信心的价值是在于信心的对象，所以我们说来说去呢，就讲到这个方法是相信，信心的对象呢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每一个人凭信心接纳耶稣所献上的，才能够得到那挽回祭的功效和好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样子说，称义的源头是神的恩典，称义的根本是基督十架，称义的方法就是信心。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关于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好消息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怎么样能够宣判我们是义人，然后呢他自己呢显明他自己的义。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呢节目的末了呢，我们来做一个很简要的结束啊。我们注重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呢，就是关于神的性格，神是公义的，神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宣判我们是罪人，但是神因为爱我们，所以呢他要想出一个办法来，他用他的怜悯来设计出一个救赎的办法，使得他能够称我们为义人，同时他自己仍旧保持他的本性，他的公义。因信称义讲的比较扩展一点的，就是因信耶稣被神称为义，或者是说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因爱称义，这个因爱称义不是被神称义，是可能意思是说人家看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称为我们是很好的好人，这是人的看法。因信称义是因信耶稣被神称为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的来，他的死，他的复活都是神所预备好的，所以相信的对象是耶稣，相信的内容是十字架，耶稣的死成就了我们的救赎，成就了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又耶稣的死和复活呢，显明了神的义。所以呢，神可以在审判当中宣告哪些人？宣告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怎么样子呢？他们的罪呢，得赦免，他们呢，有儿女的身份，他们被称为义人。同时，神呢，还这样做呢，显明了神是公义的。罗马书后面的几章里面会讲到，有的人批评神这样子做是不是公义的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后再会来讲。所以我们刚刚说过了，称义的源头的起步是从神那里开始，是神的恩典啊，我们呢是白白的领受，虽然这个代价是他所付的。神的称义的根据呢是基督十架，是舍身流血，这个就是这个挽回祭的这个一点。 最后我们讲到称义的方法是唯独信心，别无他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里面讲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他就是指耶稣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我们假如今天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救赎，神就会免除了你因罪所得的刑罚，挽回了神的愤怒，能够称你为义。这是我们的祈祷，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好，我们时间到了，大家再见。